哈馬斯突襲醞釀兩年計劃，中共預演敲響台灣警鐘，影響力非凡。川普話：若果我是總統，以色列同烏克蘭不會遭遇襲擊。巴勒斯坦支持者在美國同歐洲多個城市示威，紐約州長譴責。央視名主持張澤群實名舉報北京朝陽法院，衝熱搜第一。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0号星期二。在这里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就是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10月7号，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从海陆空袭击以色列，造成大量民众遇难，有大量人质被劫持，其中包括数名美国人。这次哈马斯的袭击令到以色列措手不及，及引起了广泛的震惊。路透社独家揭开了哈马斯是怎样在以色列的眼底下瞒天过海进行了突然的攻击。而更令国际担心的是，哈馬斯的戰略有可能是中共在突襲台灣前的預演。在以巴開戰48個小時後，雙方已經超過1100人喪生，以色列已經有2000多人受傷，700多人不幸罹難。截至9號的中午，已經有至少11個國家，美國、巴西、英國、法國、德國、泰國、烏克蘭等國家報告有國民被害、綁架或失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 CNN 透露，哈马斯的攻击可能已经造成了多名美国人被害。现在美国正在非常努力地核实失踪报告，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路透社曝光了这一次哈马斯能够成功突袭的原因。消息人士透露，哈马斯通过近两年的精心策划，包括保密他们的军事计划。哈马斯在过去几个月使用了前所未有的情报策略，误导了以色列。他们有意做出哈马斯更加关注的是经济，更关注加沙人民能不能够跨越边境找工作，而不是想同以色列对抗的形象，刻意被以色列留下还未有做好战斗准备的印象，但同时又为这一次袭击行动做好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外交政策上。另外，消息人士透露，哈马斯甚至是在以色列的眼底下策划入侵事件。他们在加沙走廊建造了一条模拟以色列定居点，并在这个地方毫不掩饰地进行军事入侵的实际演习，培训了突击战术，甚至制作操练影片。虽然以色列当时看到这些活动，但他们相信哈马斯并不急于卷入冲突。路透社报道说，哈马斯的消息人士还表示，虽然以色列的情报系统很厉害，但是哈马斯突袭成功的关键原因是在于防止泄密。很多哈马斯领袖对这个计划一无所知，而参与袭击的1000名战士亦不清楚演练的确切目的。哈马斯消息来源称，这次行动被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发射2500枚火箭弹，同时一部分战士从空中利用滑翔翼飞越边境进入以色列。滑翔翼降落后开始掩护周围。另一支精英突击队能够突破加沙和犹太定居点之间的坚固围墙。第三，使用炸药突破边境障碍，然后乘坐电单车闯入，最后利用刮土机扩大边境的破口，以便更多武装分子开吉普车 pickup truck 进入。而外界担忧的是更大的隐患，就是哈马斯瘫痪通讯系统。据消息来源透露，哈马斯突击队成功袭击了一个以色列军事基地，这一次袭击造成了通讯系统的严重干扰，不但中断了士兵之间的联系，还中断了他们和指挥官之间的通讯。另外，社群媒体有分析为什么军事情报系统失灵， 其中有消息指出，在过去的30多个月里面，哈马斯武装分子使用华为手机、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的原因，加上是谷歌和其他美国科技公司的抵制，迫使华为开发自己的内部系统。这些系统除了中共之外，不容易被破解。目前以军的国防军发言人宣布，在加沙附近集结了10万人的部队。现在的外界在关心，哈马斯背后是中共和俄罗斯的黑影。墙内的传出的一个热文，你动我台海，我就动你以色列。内容说，中共准备反击美国，这次和叙利亚建立紧密合作，打击美国的棋子以色列。文章说，台海问题上，美国一直支持台独，一直向台湾运送武器，而以色列对于美国来讲很重要。这次中国对付美国亦是在中东开始的。这篇文章不禁令人想起刚刚杭州亚运会习近平对叙利亚总统的高规格招待，王毅前不久和伊朗的会晤，他们都是谈些什么呢？自由亚洲报道，以色列遭突袭，敲响了台湾的警钟。台湾多个 NGO 团体近期赴乌克兰观摩学习时发现，中共派出大量人力赴俄乌前线战场学习。外界认为台湾应该从巴以战争中得到警惕，如果中共仿效哈马斯用假象欺骗台湾和国际社会，突然数千数万火箭弹和无人机突袭台湾，甚至瘫痪网络，台湾会不会措手不及？台湾面对的是有实力的中共军队，而不是一个极端组织。中共有雄厚的武器，有强大的网络技术，如果偷袭台湾的情况下，台湾的弹药跟不跟得上呢？美国能否反应过来？这些都是外界关注的问题。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台湾在未来有可能会面临来自中共的直接武力入侵。这一场未来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是和巴以战争和乌克兰战争可以视为是一个完整的议题。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中共派遣数量非常多的人员秘密地潜入到战争的前线，去进行全面的观摩，目的就是为了要从俄乌战争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来作为将来袭击台湾时的榜样。哈马斯虽然相对军事实力弱小，却成功地对以色列实施了这种突然的袭击。这一种模式亦可能是中共重点要考察的一种方向。因为在未来，如果台海爆发战争，中共一定会以他的超过台湾的军事实力来发起一次同样是海陆空全面的多路并进的一次突然的袭击。以中共的军事实力，它造成的后果远比今日哈马斯对以色列所带来要严重得多。所以台湾现在应当有一种居安思危的感受。对台湾来讲，其实战争距离并不遥远。随着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的不断升级，拜登正在面临五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川普表示，如果他是总统，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和俄乌战争永远不会发生。川普10月8号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说，如果我是总统，对以色列的可怕袭击就不会发生，就好像对乌克兰的袭击一样，机会是零。10月7号，川普在爱荷华州滑铁卢的一场活动中抨击拜登，以色列被袭击是因为美国被认为软弱无能的结果，而且领导人亦非常软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哈马斯的攻击称为是恐怖袭击，有消息说有几名美国公民可能被害，还有美国人失踪。袭击发生后数个小时，拜登迅速对以色列表示会提供一切适当的支持手段。但是以巴的冲突亦为拜登带来了五个大问题。第一个就是解冻伊朗资金的问题。上个月美国同意将伊朗被冻结的60亿美元解冻，作为交换，伊朗要释放被拘留的几名美国人。在以色列遇袭后，多名共和党知名人士批评拜登政府达成的这一项协议。川普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哈马斯发动的这一次袭击是一种耻辱，以色列完全有权 以压倒性的武力保卫自己。可悲的是，美国纳税人的钱资助了这些袭击，很多报道称源自拜登政府。但是白宫回应说，资金和袭击毫无关系，拜登解冻的$60亿还未有被启动，一分钱都未有花掉，这些钱只能花在为伊朗人民提供食品和药品等方面。第二个问题是阿伯罕协议，暴力事件亦可能危及拜登一直试图令到利雅德加入阿伯罕协议所获得的进展。拜登面临第三个问题，就是暴力事件的爆发亦可能令到民主党人之间的隔阂扩大。拜登誓言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坚如磐石，但是密芝根州民主党众议员特莱布批评以色列继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并呼吁美国停止对以色列的支持。第四个问题是，以色列7号被攻击，而8号拜登为白宫工作人员及他们的家人举办烧烤派对，引发批评。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利 Josh Hawley 就在 X 平台发帖说，哈马斯扣押美国人作为人质的时候，拜登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中享受野餐。第五个问题是，就是原油价格飙升的问题。9号国际基准布兰特原油每桶上涨$2.5，而美国基准原油上涨$2.7，至每桶$85.5。世界日报有报道说，川普是共和党总统提名的领跑者，在麦卡锡被罢免后，多位共和党议员都希望川普能够担任新议长，或对继任人选背书。外界认为，以川普对国会共和党人的影响力，即使他不在椭圆办公室，仍然可能成为领导俄乌战争的幕后人物。另外，从以前拜登政府在阿富汗慌乱撤军，到现在突发的以巴冲突，大家都关注川普、拜登边个能够改变俄乌战争和现在的以巴战争。10月7号，在巴勒斯坦的激进哈马斯组织攻击以色列之后，8号，亲共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 DSA 在纽约等地举行了声援巴勒斯坦人的活动。 DSA 的游行遭到纽约州长、纽约国会议员以及纽约市长的全体抨击。当日有数千名示威者在纽约时代广场、亚特兰大、三藩市、柏林、伦敦、鹿特丹等欧美大城市集会，声援巴勒斯坦人。而亲以色列游行者亦进行了相应的示威，双方发生多次对峙。纽约州州长霍楚尔 Kathy Hochul 在 X 平台上抨击曼克顿的巴勒斯坦集会示威令人憎厌，道德上令人反感的。他要求世界贸易中心和尼亚加拉大瀑布等纽约州地标以象征以色列的蓝白色灯光照明。纽约州国会议员托雷斯 Richard Torres 发文说， DSA 根本不关心数百名以色列平民和儿童被谋杀、受伤、绑架和恐吓。纽约市的 DSA 正在暴露其真实的面目，虽然目前没什么已知的威胁，但纽约市警局在5个区的敏感地点都部署了警力，包括以色列领馆和各个犹太教堂。纽约警察局的反恐和情报部门都处在高度戒备状态。网友 John Sun 发推文说，10月8号，美国东西海岸都有大规模游行，全球将迎来新的动荡。巴勒斯坦人在美国的多个城市发起了全力以赴大游行，支持以色列的人亦不甘示弱，发出他们的声音。纽约时代广场挺以色列和挺巴勒斯坦的示威者隔街互骂，西雅图两个阵营互不相让，世界各地的冲突亦无可避免。这个恐怕正是普京、习近平他们乐于见到的。还有网友说，西方的民主和人权被滥用了，欧洲多国都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 街头挤满了数千名哈马斯支持者，而他们同老粉红在美国支持中共的有同样的基因，在自由的国度里面生活、学习、工作，却甘愿为独裁者、为恐怖分子呐喊助威。有网友直指说，巴勒斯坦人有种的就应该飞回去加沙走廊参战，而不是躲在民主的欧美国家。看看以色列的侨民都纷纷返回以色列保家卫国，还有些说认同哈马斯、认同恐怖主义的，为什么要移民去其他的国家？有人说他们要令到世界严重分裂，而且混乱西方国家。而欧美针对移民一定要警惕，要有价值观的心理评估。中共央视知名主持人张泽群在微博实名举报北京朝阳区法院和朝阳区法院南和方法庭法官赴宴的消息，冲上微博热搜第一名。10月7日，张泽群在微博连发六条动态，实名举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12368诉讼服务热线存在外包行为。他说，本人12届全国人大代表实名举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12368诉讼服务专线外包，工作人员竟然不知道合议庭是乜嘢，存在失职行为。而朝阳区法院南和方法庭赴宴法官对犯罪行为包庇纵容，枉法审理有违法违规行为。据大陆媒体新黄河报道话，北京法院12368诉讼服务专线是人民法院统一的诉讼服务专线，提供案件查询、诉讼咨询、联络法官、申诉举报、意见建议等服务。这个服务的确已经外包出去。10月7日下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宣传部门一位负责人表示，这个情况现在不清楚，要去核实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而赴宴本人未对此做出任何回应。不过希望之声记者今日查看了张泽群的微博账号，发现他已经删除了这一条举报微博，只留下了10月8日他举报成功后的受理贴图，并配文表示，记者为民众打更，媒体为社会监督，并附上了一个连接，锐评媒体不监督，问题就不存在。张泽群为央视综艺频道主持人，12届全国人大代表，2004年至2010年担任央视青歌赛主持人，2005年至2011年连续主持央视春晚，曾得过金话筒等主持奖项。所以张泽群的实名举报更引起网民巨大的反响。据大陆多家媒体报道，张泽群实名举报的相关话题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的第一名，有人支持他的举报行为，有人说不要嘲笑敢于反抗违法犯罪行为的人，他争取到的光同样亦照亮你，即使你什么都没有做，支持央视主持人的实名举报。但亦有人感叹，央视主持人亦沦落到靠网络举报的地步了，可想而知普通人维权是几咁难，老百姓遇到枉法裁判的法官，连举报的机会权利都没有，这个是社会可悲的地方。不是给百姓解决问题，而是将提出问题的人解决。很多人则表达了对中共司法腐败的无奈和不信任。有网友说，现在很多当事人对法律的信仰不高，他们不相信法院真的会严格依法判案，而是更相信关系，而且现实亦在不断印证他们这一种想法。大家可以看一下最高法院副院长前前后后更换了多少个。最近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荣被查贪腐6000多万，最后被判刑10几年。收了钱的法官还会秉公执法吗？现在普通老百姓和当事人还怎样会相信法院，相信中共的法律呢？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